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哇，那来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了。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开始我们今天的查经。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我原来计划呀，用两节课把十章和十一章查完。现在看啊，用两节课把十章能查完就不错了。出乎我的意料，我没想到大家在关于家谱上能有这么多的感动和看见，这正是我们觉得最可贵的东西。在上节课我最后做了一个总结的时候，我们有同学呢就从中间挑出了毛病，我们现在就请他先把我上节课最终总结中有一个错误的论断指出来
啊。记着上节课结尾的时候，阳光说啊，国家的这个概念当然现在还没有出现，还在后面。从整体上来说是的确是，因为并没有具象到具体到国家的问题。但是在第十章的第五节呢，恰恰是这样说的，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地土海岛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
嗯，
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刚好和小溪在上节课他试图分享的这个角度是相符。
但如果我们说现在我们读的这个历史切片呢，它就是在他们出了方舟献完祭，然后挪亚还犯了一次罪之后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节点哈。除非这个国大洪水之前的，如果是大洪水之后他们就那八个人的话，我觉得怎么也谈不上是国。
为什么上节课我就在说我看见创世纪哈？我们在创世纪的时候很多的这个细节上面，借用阳光自己所喜欢用的一个描述，就是长镜头和
短
镜头的这种切换的问题。其实在这个里面它使用了同样的一种方式，
它其实是一种倒叙的方式。
对对对，
它指向将来的，
没错，
它指向将来的，
它把一个宏观的一个地图先给你展开了。我上节课我就说是展开地图，你看在第五节中间它就说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地土海岛分开居住。
对对，
所以这是一个已经是人类宏大的一个诗篇的一个完全的展开。
我能理解他为什么感动，他就有点像就是这种真实的文明，在他读这个家谱的时候一点一点闪着闪着闪着闪着，突然就出现了，这儿出现了一个他知道的国家，
对的，
那儿出现了一个他去旅游过的地方，那儿甚至出现了他的家乡。这个是我想跟大家强调的，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老觉得与我无关，
嗯，
因为那个地理啊确实离我们很远，而且在圣经中没有提到过中国。我在上一节课里跟大家聊过，就是说我和我的牧师聊过天，你是闪寒雅夫谁的后代，我是谁的后代。其实我们认为现在人很难说清你是哪个种族了，就说我们中国人，我们总觉得我们和白人是不可能有这种血缘上的关系的，实际上你去查都不好讲。
嗯，
因为呢我们有匈奴血统的这个中国人是非常多的，有蒙古血统的中国人也是非常多的。
对，
那么这些蒙古的血统匈奴的血统他们大大的进入了欧洲，也就是我们说的雅利安人呢，包括日耳曼人呢，这些血统又被混合。所以说如果从真正从血统上来说，实际上血统非常纯正的人是很难找。我是想说神都不用血统来标定谁是他的选民了。
哎，对，
神用耶稣基督的门徒来标定谁是他的选民了。
对，
所以我们大大的应该感恩。
我们人呢研究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跳出人的局限性。
是的，
尽管有历史，有出土文物，有一些蛛丝马迹让我们可以列出一些研究成果来，但是呢上帝在这里呢，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就是他是紧接着挪亚的预言来的。
嗯，
关于国家和宗族还有家族的发展，其实在挪亚的预言里已经都展开了。创世纪第九章第25节开始， 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神使雅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
这是人类历史上被解释过很多的视角不同维度的一个预言。我们在上节课里头已经做了一些探讨。我们还是回到族谱上来。
好，
谁来帮我们读一下其余的经文？
我来读吧。韩的儿子是古时麦西佛迦南，古时的儿子是西巴哈斐拉萨佛他拉玛萨佛提加，拉玛的儿子是士巴底旦，古时又生宁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英勇的猎户。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利、雅甲、贾尼，都在士拿地。他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建造尼尼微、利和伯、加拉，和尼尼微、加拉中间的利先，这就是那大城。麦西生路底人、亚拿米人、利哈比人、拿弗士西人、帕斯鲁西人、加斯鲁西人、加斐托人，从加斐托出来的有非利士人。迦南生长子希顿，又生赫，和耶布斯人、亚摩利人、格加萨人、西魏人、亚基人、西尼人、亚瓦底人、喜玛利人、哈马人。后来迦南的驻足分散了，迦南的境界是从西顿向基拉尔的路上，直到加萨，又向索多玛、俄摩拉、亚玛、洗扁的路上，直到拉萨。这就是韩的后裔，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图邦国。
从地理上分析的话，我觉得韩的后裔他们是从中东那个地方往南走，应该是透过埃及往非洲去了。
非洲的北部的一部分，
北非哈，
北非的一部分，主要也是集中在埃及和利比亚，还有就现在的以色列的那部分。
所以说迦南地，迦南地那个迦南就是从这个人的名字出来的，
是的。
这里头我们熟悉的地名蛮多的哈，
对，还有宗族耶布斯人呢、
耶布斯人、
对，俄摩拉、索多玛、俄摩拉都在这儿。
对，
而且你看，古时，
对，
然后还有示巴，你看咱们后来
示巴女王，
示巴女王就是从这儿过来的嘛。
对，
还有巴比伦人和亚述人
啊，
像飞鸟说的，这个世界，在这儿展开了。就是像在一片广袤的被洗过的一片地上，然后他们就一个一个的成为城，成为文明，最后成为国家。
其实这个整个诺亚三个儿子他们的后代，我认为就真的是在神的保守之下，他们才可以就是越走越远，越走越远。
是。
其实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两个儿子，他们所生下来这个后人所覆盖的这地区已经非常的广大了。
对。
就包括前面说雅弗，有可能包括俄罗斯的这些地方都是在他的宗族之下的，对吧？
对，雅弗的后代有一部分就是俄罗斯的。
对，在整个的这个地图上已经是很广的一个分布了。
对，
但是在耶稣基督来之前，我觉得他们所处的位置都是配角，他们都是为了给耶稣基督的到来做一个预备。
这个就和上一节课大和所说我想要表达的这个意思一样，上帝他想让我看的是谁，然后其实上帝让我们关注还是闪这一族以及他所拣选的。
对，这里特别有上帝的慈爱，他照顾到我们被造的地位和局限的眼界啊。你比如说啊，这里边刚才我们提到了韩的后代啊，他后来有一支是发展成为巴比伦人和亚述人。这个我们从圣经的常识和历史上我们也知道，亚述人和巴比伦人，尤其是大巴比伦，在历史上有多么的显赫哈。
对。
可是呢，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这里面提到了一个宁禄。就是提到 那么多人之后啊，特别的点到了古时又生凝露。然后还有句话值得特别注意的，就是我们人类特别关注他为世上英雄之首。
嗯，
我们听上去英雄嘛，作为人都是欣赏英雄，
没错，
自己都愿意做英雄，对不对？然后他接着说了，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
对，一个高大上的一个正面形象，
非常高大上，
好像这个非常正面的一个形象，
对不对？
对。
然后接着说了，所以俗语说，已经形成俗语，说明当时的凝露有多有名，
嗯，
就是今天的星，
没错。
然后他国的起头特别注意啊，就是巴别，
嗯，
然后呢，以利、雅甲，然后是贾尼，都在示拿地。这些地方都跟什么有关系呢？真的都跟罪有关系。
对，
凝露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我们不难看出来啊，他英勇是什么呢？因为他是靠力量。如果我们今天仍然是靠我们的肉体去打我们自己的江山的话，我们可想而知我们自己在耶和华眼中是什么样的。
嗯，
那在我们自己的国里，我们的王就是我们自己。
对，
凝露在这里呢，暗示着他靠着力量，靠着英勇，最后他建立了他自己的国。
但是这个国呢，是一个抗拒上帝的一个国。
没错，
就是说这个国其实标志着他自立为王的，
对，
没错，
这样的一个推动力。
对，
他已经不是凡事都仰望上帝了。那么凝露确实是这样。第一，他本人的显示出来的这种杀戮，这种力量不是顺服于神的，也不是归降于神的，而是要在神的面前自立门户的啊。
对。
第二个我们要注意到，他的第一个国是以巴别作为起头的。
对。
那我们也知道巴别塔呢，其实是人悖逆神的一个
第一个
标志。
标志。
对，
嗯，
标志。
凝露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利、雅甲、贾尼，
嗯，
都在示拿地，对吧？十一节，你看，他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然后见了什么？尼尼微，
尼尼微，
都是拜偶像的，
悖逆之城，
悖逆之城，对，
对
不对？然后再往下读，
和尼尼微、加拉中间的利显，这就是那大城。
我们知道城跟什么有关系？城直接跟罪有关，
跟罪有关系，
嗯。
嗯，刚才大家也都有一个感受，就是读到前边说凝露的时候，貌似是在肯定，实际上凝露呢，他本人就是一个悖逆上帝的一个人，他建立的国是一个悖逆上帝的国，而且不仅他的这个国，他旁边的以利那个国，还有一个雅甲那个国，一个是在巴别的北边，一个是在巴别的南边，他们几个都组成了一个抗拒上帝国的一个联合体，也就是说后边经文提到的一个所谓那大城，合在一起是那大城，
哦，
联邦。我想再跟大家分享的还是这个凝露啊。凝露后边呢，因为从经文提到呢，他最后他从那地出去往亚述去建造尼尼微，等到咱们再学到下边的经文，亚述是闪的后裔。为什么这种提到他到亚述那儿建了尼尼微，而且大家都一致公认，包括经文也都有支持，就是亚述尼尼微是抗拒上帝的一个罪恶之城。
嗯，对，
这里头就是从十一节的经文大家就能知道，他从那地去亚述，那就是说实际上亚述呢是被凝露领着人去占领了。
对，
哎，所以后来的尼尼微的亚述人是凝露带去的那些人，
嗯，
而不是闪的那真正那个后裔的亚述人。
哦，所以大和是给这个亚述证明了，
给亚述证明了。
可是
啊，
这儿还有问题啊，嗯，就是闪的后代这个人叫亚述，最后可能这个名流传到某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又叫亚述。
我是这么看见的，因为亚述的国的历史相当的悠久。应该是在公元前3000多年，这个亚述国就已经成立了。就是说呢，亚述国那一段的历史是相当的长。我的理解是，闪的后裔亚述这一支人在那边的确创造了一个文明，包括那个苏美尔文明，
嗯，
都是很辉煌的。
其实您说完这以后呢，我第一反应就是敌基督的问题，就是说，包括刚才杨光说， 血统的这种说法，对吧？就是上帝到底是以什么为准的？不以血统还是以血统的这个问题，对吧？包括您刚才说这个，可能他的出处是很根正苗红的这样的一个出处，对吧？最后因为你自己没有得到保守，或者是说你自己悖逆，不管是怎么样，就是你很容易就被低基督的或者是说悖逆神的所攻击。
哎，
因为攻击之后你就马上就变成一个邪恶的一个象征。
对，
古代的以色列人还是说初代的基督徒，包括现在的这个基督徒，我们所说我们要不停装备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你的出处再好，如果你不能够坚守自己兼顾自己的话，不光是你沦陷了，你还甚至成了一个罪恶之城的一个代表。
一直在辩论的一个问题啊，上帝造了罪吗？在这里我们其实看得很清楚，从始祖犯罪以后到挪亚这一支下来，上帝的慈爱是他造了伊甸园，他造了人类所需要的一切，但是人类自己选择了这一步。然后上帝保存了挪亚一家，然后用洪水荡涤了罪。可是在出了方舟以后的人仍然是在罪行中不能自拔。
对，
因此呢，到今天为止我们仍然在质问上帝，你造了罪吗？你不是造了一切吗？那现在我们知道这个题的答案了。
对，
当我们读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今天确实飞鸟他就读出来他要在里面找他在哪儿。以前读的时候就觉得和我没关系，这是一帮以色列人的家谱，和我有什么关系啊？但是他现在他就能够有这种感动，就是哎，他和我有关系。实际上我们知道，当我们已经超越和跨越了我们的血统，超越和跨越了我们的种族，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关系成为神的后嗣的时候，因为后嗣和一般的后裔还不一样，后嗣是指的有继承权的后裔，对吧？当我们成为这个光荣的后嗣的时候，我们今天翻过来去学圣经，它不仅仅是一段历史，它其实我觉得更多启示给我们的是神向我们勾勒出来一个框架，然后通过这个框架他试图告诉我们，他是怎么设计这个世界，他怎么运行这个世界，最最重要的是他做这所有的一切只为一件事，就是迎接那个末后的亚当。当所有的焦点都要归在末后的亚当身上，我们刚才也说了，说这些地名啊人名啊我们念起来就一风吹了，刚才一口气能念五六个地名，尽管这么拗口哈，但是我们想象一下，每一个地上住着多少代人，每一代有多少个家庭，作为一个人来说，你只是这么多代人中的某一个家庭中的某一个人。即使像宁禄，很明显他是建了一个国家联邦的，他是有很多城市的，他在圣经里也就是几句话而已。那么神做这所有的一切，像恒河里的沙一样多的人聚集在一起，最终只为等待那个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个耶稣基督该是多么的宏大，高于所有的国和所有的民，但是他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落在一个肮脏的马棚。所以当上帝把这些东西都向我们展示出来，一层一层向我们剥开的时候，我们现在才理解耶稣基督的降生是多么奇妙的一个事件，是完全不按照人的认知能力和认知水平来运行神的事情的。
挪亚的三个儿子所展开的所有这些家谱哈，它就像是一条线一直通到主耶稣。
那么咱可以继续回到圣经看一下韩的另外一个儿子麦西的后裔。这个麦西呢，他实际上是埃及人的祖先，下边有七个儿子，大家记住有一个叫加斐托。这加斐托人是麦西的后裔的一支，加斐托他的后代就是腓力士人。这个腓力士人呢大家都不陌生了，这个从现在起3000年的历史，这个腓力士人一直是跟以色列人打打杀杀，那么一直到现在也是我们所说的巴勒斯坦人。
但是我在这儿要提醒
啊，
现在的以色列人，
现
在的巴勒斯坦人，现在的 埃及人，
埃及人，
现在的土耳其人，
亚述人，
和圣经里那时描述的那些人，他已经完全的在血缘上和在很多地方上都已经不是同日而语了。
嗯，还是借用刚才大和所说的那个关于宁禄去攻占亚述的这个来说，你的这个出处再好又有什么用呢？
嗯，
如果没有保守的住，对吧？那翻回来，刚才刚好大和又读到这个，就是迦南，对吧？我们也知道迦南最后是变成了应许之地的，对吧？
对。
那么也就是说，它出处如果即便是出于宁禄又如何呢？最后如果要是在神的计划之下，它归向一个完全的一个应许之地的话，它其实又变了它的性质。
哎，对。
以弗所书六章十三节啊，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再次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
啊，我理解呢，上帝之所以把非利士人也迁徙到迦南地，
嗯，
是为了后来要去管教以色列人的一个工具。
是，这就牵扯到读家谱哈，这上帝的心意其实都在这里，不是说就是简单的把人分成就是上帝拣选的闪的族裔就如何如何好，然后不是上帝拣选的族裔就是都像宁禄那样恶。恶在上帝手里也是上帝的器皿，也是为了祝福他的选民的。
对
对。
那我们请大和给我们好好的谈谈迦南人。
这也是韩的后裔里的很重要的一支啊，就是迦南的这一支人。他下边一共有十一个儿子。
嗯，
其中呢我们耳熟能详的有赫人。大家马上就联想到是谁呢？
麦比拉洞是赫人卖给亚伯拉罕的。
对。另外呢，大卫的一个勇士是
赫人
乌利亚，
耶布斯。
耶布斯呢，大家马上知道，当时大卫打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就是跟耶布斯人干仗，最后呢把耶布斯人给打败了以后，占领了
耶
路撒冷。
耶布斯人当时在大卫城里放狂言啊，
相当的牛啊，
瞎子什么瘸子
啊。那亚摩利人呢，大家也都熟悉，是上帝当时是咒诅的，这要求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必须要给灭了的，是吧？所以呢，这个迦南人这一支呢，是真是上帝一开始就想通过挪亚的口咒诅迦南人。他们这个十一个族裔一直都生活在迦南地，也就是现在的以色列版图这一块。
那我想想，还有个迦南人的后代有西顿，西顿的公主耶喜别。
哦
哦，
哎呀，谢谢小西。所以
耶喜别也是一大恶人呢，
对，
公主，
所以
西顿公主。
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也就是说，首先的迦南人是上帝咒诅的。刚才飞鸟提到的，尽管迦南人是受到上帝的咒诅，但是迦南地是上帝应许给以色列人的流奶与蜜
之地。
那就是上帝在这儿给他们预备了一系列的敌人。嗯、
对，
是，而且呢，还要求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地以后，是毫不留情的要把这迦南人呢要
灭绝了，
要灭绝。
这就好像是一个悖论啊！
哎，
你既然想让我灭绝他，
嗯，
你就别把他留在这儿嘛。对吧，你把它留在这儿，你还嫌我灭之不敬。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会有很多这样的疑问，你既然想救我，那你就让我信你嘛，你还把疑问放在我的心里哈。或者你既然想让亚当和夏娃好，你干嘛把那个分辨善恶的树啊，分辨善恶的树放到那个伊甸园里啊？一个是上帝的主权，
嗯，
第二个来说呢，我觉得上帝其实要让我们看到罪在这个世界是与你伴生的，它就是很在你周围的，而你要做的就是不能融到罪的里面，而上帝要做的就是把你从罪中救拔出来。
迦南当时是受咒诅，对吧？我们还记得那个咒诅的原文是什么？不像我们想的，就是专门让你受罪，
咒
让你咒你，不是那样的。咒诅的原文是偏离神。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来看哈，其实呢，上帝把这些人，包括西顿啦，所有的这些受咒诅的人哈，他们放在迦南地，其实上帝让他的选民进到迦南地，其实是要看偏离上帝的人的后果是什么。
另外刚才阳光提到的，就是说上帝如果咒诅迦南人，干脆索性一开始就灭了他算了，还留着他，而且要留到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为什么？其实呢，我理解上帝不是一直说吗，迦南人的这个罪让他得要恶贯满盈的时候我才要收拾他，在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也到了迦南人恶贯满盈的时候，到了也就该收拾他们。
圣经的原文是日子满了。
对，
对，日子满了，
日子满了也好，恶贯满盈也好，其实呢都是他们偏离上帝以后，他们得不到上帝的祝福。
没错，
上帝一开始也没祝福，或者说也没拣选迦南人。
没有，这个里面还是我们前面不停的重复的一句话，就是上帝让人无可推诿。
哎，对，
刚才阳光所说的两点我就一直想补充，他说第一点我们看见神的主权，毫无疑问必须要看到这个东西，第二就是说是看见罪一直就在你身边，那么我们就说提醒，就包括我们前面所念的以弗所书的那一些经文要时时刻刻提醒我们，第三就是不停的让我们看见你们所有的这个结果都是摆明给你看，是因为你罪的原因，是让你无可推诿，
不是我不祝福。
是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把这一节课我们的一个重点，也是我们最后稍微有些分歧的地方，我来总结一下。如果你们觉得我看到的东西是有偏颇的，我们下节课再讨论。
好，
我们从这一节里头要看到两点，这两点它在某些地方呈现的是相反。一点我们要看到神在血统上非常清晰的划分给我们看谁是谁的后裔，谁是谁的后裔，甚至暗示给我们这些人将来要成为他选民的敌人，哪些人是好人，哪些人是坏人，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一方面。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的另一方面就是说，其实我们不能为血统论，我们不能按这个血统来划分今天这个世界的好人和坏人。
对，
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我们的血统现在都不纯正了，谁敢说你们身上没有以色列人的血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对吧？
是，
我们不知道这个历史在过去的几千年中命运有过怎样的交叉，对吧？第二，感谢主，在耶稣基督来之后，我们的神在标定好人和坏人的时候，只有属耶稣的人和敌对耶稣的人。
对， 对，
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才真正的意识到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恩典的时代。
是的，
是。
好，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儿，下节课接着和大家聊。再见，
再
见，再
见。
圣山也，万恩中，光华社，照着生。这声音多少次相约，多少天真，今生天